李嘉诚集团突然释放信号，排除年内完成港口交易的可能性。北京移动崩了，跳上热搜。日军事专家爆料说，习近机动摇被反包围，有黄牌，川普筹码曝光，普京停不停火都要软。习稀土战术成回力镖，将反噬自身。美宜抌300亿加速开放。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希望快讯。我们先来看看快讯。川普在星期四接受霍士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他已经向北京提出释放香港政治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可能性。川普说，他的名字已经进入到我们正在讨论的议程范围，我们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将会尽我所能去研究他。香港一传媒集团的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件原本在今天早上10点在香港西九龙法院进行结案陈词，因为遇上洋流台风黑雨的影响，宣布延期一日。在星期四，香港富豪李嘉诚旗下的长江和记实业发表中期业绩，长和联席董事总经理陆法兰在分析师简报会上表示，即使能够提前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包括巴拿马港口在内的全球港口交易亦都没可能在今年完成。陆法兰表示，我们的交易正处于一个新阶段，正好像我们之前所说，其中包括同一个重要中国战略投资者进行磋商。最重要的是，这项协议能够获得所有相关部门的批准。8月13号凌晨起，北京市移动通讯网络出现异常，民众没办法接连互联网，甚至到电话都打不通。很多市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抱怨指责，引发全网的关注。在当日，北京移动崩了，这件事冲上热搜，网友惊呼移动都废了，这还得了？部分企业亦都受到影响。阿里云通告说，13号凌晨0:44监测到北京移动网络访问云服务异常，初步确认是与营运商有关，已经紧急通知故障处理。一家能源企业公司说，北京移动网卡故障导致到充电设备停用，正在等待营运商抢修，还有用户反映中国电信网络亦都出现了问题。就在之前一日，北京联通 DNS 服务亦都出现异常，部分网站和应用打不开。大陆抖音博主易通通讯14号直言，这个不是系统或者是线路故障，95%都是属于人为的事故，要求移动公司不能够只道歉，要对客户有个讲法。目前正值中共93大阅兵前夕，官方通报天安门周围部分道路分时分段封控，到处布满了军警，对民众进行查验身份证、搜查随身物品等各种手段的严控。当局草木皆兵，再加上中共高层内斗的各种传言，这件事件更加引发外界高度关注和猜测。根据网传，为了9月3号的阅兵，中共提前维稳，山东企业被要求限产，还更加有人爆料，中共至少提前一个多月开始封锁相关城市所有企业打出去的电话。网友讥讽说，这个是不是怕通过对外联络反袭，担心阅兵发生政变、兵变、民变。北京多名出租司机亦都披露，他所在的出租公司下达封口令，严禁司机和乘客倾政治性问题，尤其是涉及到国家领导人和国际形象的话题。与此同时，外媒关于中共党魁习近平权力被削弱以至到即将退位的讨论近期不断升温。日本的中国军事专家田中三郎13号在受访的时候直言，中共内部以习近平为首的习派和反对习近平的反习派之间的权力斗争日渐激烈，基本上可以说这个就是八月未能够召开四中全会的原因。田中跟着解释说，中国正在苦于经济不景气，但习近平却公开宣称要进攻台湾，而对军方下令开始准备，导致到中共内部反对习近平军事政策的意见加剧。他进一步透露， 反習派認為在經濟疲軟的情況之下，如果武力攻打台灣，一旦事態演變成為與美國的軍事衝突，中國將會遭受重創，中共亦都將垮台。因此反習派計劃構建反習包圍圈。田中認為，觀察近年來中共軍方人事方面接連發生異常狀況，是理解習派和反習派明爭暗鬥的關鍵之一。他提到，中央軍委的名額本來是6個人，但是現在只剩下3個人，另外3個名額處於空缺的狀態。這個可能是因為反習派正在向軍隊官員施壓，加入軍委就意味著要成為習近平的部下，才會導致3個名額持續空缺。根據美國智庫詹姆斯敦基金會的統計，自2023年以來，中共軍隊內部和它相關的國防工業領域已經有超過20多名高級將領和高層的主官落馬。而外界觀察發現，這一輪被整肅落馬的將領中，大多數都是習近平主政之後獲得破格提升的將領，被外界視為習派的人馬。對於即將召開的中共四中全會是否會發生重大人事變動的情況，時事評論人士唐正遠之前分析說，中共要決定大事往往都是開小會來做抉擇的，因此四中全會要拍板的事很可能會放到北戴河會議來討論並拍板，真正到了四中全會開的時候，其實基本上都已經是大盤已定，這樣就只是走一個形式而已。川普在14號接受霍士新聞採訪的時候說，他認為普京已經相信自己會達成一項協議，並表示對俄羅斯制裁的威脅可能是莫斯科決定舉行會晤的原因。川普強調，他願意斡旋和平，但是不確定能否立即實現和平。普京今日在莫斯科和俄方高層會議，暗示美俄雙方可能在戰略進攻性武器控制領域達成新協議。外界認為這個可能是新的核武器控制安排。彭博社最新的报道，俄国经济现在正濒临崩溃的边缘，外界分析这个将会成为川普手入面强大的筹码，用这个来逼普京停火。报道指出，川普在与普京商讨俄乌战争解决方案之前，已经先呼吁要普京专心拯救状况不佳的俄国经济。彭博社评论，这个还是客气的讲法，由于军费暴增，俄国部门首长、银行家和经济学家已经纷纷公开示警，经济正深陷泥泞。目前为止，普京一再推进烧钱的特别军事行动，一边试图维持经济稳定。阿拉斯加峰会正是美国威胁要对俄罗斯石油实施新制裁之后仓促安排的。支持人士透露，普京要求将解除制裁列为阿拉斯加协议的必要条件。部分观察家怀疑这场峰会可能是克里姆林宫的拖延战术。不过彭博社历经几个月的调查指出，俄罗斯经济正面临多重的危机。战争爆发以来，俄国军费暴增，今年的国防和国安支出高达1720亿美元，相当于 GDP 的 8%。这个不单只是短期开支，更加是长期的战略转向，但是代价沉重。GDP 成长率从去年的 4% 以上滑落到今年第二季的 1.1%， 这个其中石油收入暴跌是主要原因。原油价格从战争初期近100美元一桶降到现在近60美元，而预算赤字就攀升到30年来的新高，7月赤字更加扩大到49,000亿卢布，超过疫情的高峰。更加严重的是通胀和利率的恶性循环，消费者物价涨幅突破 10%， 俄罗斯央行被迫将利率升到 21%， 创20年的纪录，这样导致银行体系承压巨大。克里姆林宫强制银行以优惠利率放贷给军工企业，将金融体系变成战争的影子金库，企业债务激增 71%， 达到4600亿美元。多数集中在军工产业。俄罗斯央行总裁纳比乌林娜承认，大型企业过度负债风险上升，甚至到有国营军工巨头警告，再这样下去，多数企业将会破产。此外，俄罗斯经济分化亦都日益明显， 各房产业热火朝天，民生部门就停滞不前。报道分析说，俄罗斯经济正面临两难，如果持续作战，银行体系和政府预算本来已经严重的问题可能再恶化，特别是如果面临新一轮的制裁。但是如果达成长期停火，俄罗斯又必须承受经济去军事化的阵痛，他们的经济已经高度依赖战争，负债累累承包商可能连环违约，影响冲击整个经济。川普在上个星期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表示，如果能源价格再跌10美元，普京就要停火，因为他的经济烂透了。为了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普京要求解除制裁作为谈判条件，并要克里姆林宫割让整个顿巴斯和克里米亚。但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领袖已经拒绝这个提案。在星期三和欧洲领导进行视像会议之后，川普表示，如果普京阻止乌克兰和平，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这样或者意味着川普手里面握有更多的筹码。星期五的商普会或者将会揭示答案，哪个谈判更技高一筹。路透社报道，美国能源部在星期三表示，川普政府提议拨款近10亿美元，以加快美国关键矿物的材料的开发，摆脱对中共的依赖。根据声明，能源部制造业和能源供应链办公室 MESC 打算提高高达5亿美元的资金，以扩大美国关键矿物和材料加工以及电池制造和回收，并提供1亿3500万美元的资金来支持国内稀土元素供应链，展示从矿山煤矿中提炼回收矿物的方法的商业可行性。此外，还向有潜力从工业工程中生产矿物副产品的工厂提供大约2亿5000万美元财政援助。其他的资金包括高达5000万美元用来支援稀土磁体供应链中的流程，例如精炼和合金化用于半导体的加锗和碳化镓。经济学人指出，随着美中关税战暂停，中国稀土出口恢复，骤眼睇嚟，中国将稀土作为武器似乎奏效，习近平亦都得到了他想要的效果。不过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稀土武器最终将会适得其反。文章分析说，稀土其实并不罕见，中国拥有的储量不到全球总量的一半。精炼过程虽然繁琐而且污染严重，但是技术难度并不是先进晶片制造，因此中共对稀土的掌控并不像西方对尖端晶片的掌控那么强，亦都更容易被规避。中共越是将稀土或者其他大宗商品用来做武器，越会促使其他国家寻找替代方案，这样将削弱它未来的影响力。报道指出，当政府试图保护整个经济免受短缺影响，将会适得其反，因为竞争对手面临困境而出现的创新将会令到对手走在自己的前面。同样，西方的新创企业正努力回收稀土，并开发不使用稀土的磁铁和电机制造方法。中共的限制会在生产过程中引发短期混乱，但是长期替代方案确实存在。因此，中共越是使用稀土作为武器，它自己就越弱。彭博社在14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当局正准备动员包括中国信达在内的大型国有企业和不良资产管理公司来收购陷入困境的建筑商手上的代售房屋，协助缓解房屋供过于求的问题。报道指出，这些国企将获准动用中共央行去年规划的3000亿元人民币保障性住屋再贷款。中共央行去年成立了针对社会住屋的转融资业务，以协助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买楼，不单只是新楼太多买不掉，国内二手楼价挂牌量亦都持续高位，以价换量持续主导市场。最新的消息显示，继武汉、合肥、南京、北京等12个城市之后，上海链家以及贝壳找房亦都正隐藏了上海所有二手楼历史成交价格。另外， 在受访员的房东调查价格信息亦都全部不可以查看，只能够看到挂牌日期出现价格变动的调价日期，但是没有办法获悉调价的涨跌和幅度。业内人士认为，隐藏二手楼成交价的举动有利有弊，一方面成交价会影响业主和买楼的人之间的价格谈判，但是另外一方面不显示二手楼交易价，行情信息不再透明，买卖双方都面临信息不对称性加剧的风险，难以在价格博弈中获取真实成交价参考，只能够依赖中介提供内部数据，因而议价能力或者被削弱。从行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举动或者会加剧信息垄断，阻碍价格发展机制，可能导致买卖双方信任流失。上海中原地产二手楼价格指数显示，七月二手楼价格指数环比下跌了 1.82%， 已经连续下跌三个月。中国广东鬱公病疫情严峻，本土累计病例已经突破9100例，疫情更加有向外快速蔓延的趋势。根据中共国家疾控局最新的公告，除了疫情爆发地广东，还增加了广西、浙江、福建、海南、云南等六个省区为最高风险的一线流行区。另外，包含上海、江苏、安徽、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11个省市就被列为二类地区。目前不单止北京、湖北和湖南等地相继亦都出现了确诊病例，并且亦都已经蔓延到澳门、香港和台湾。尽管广东省疾控官员说，由于新增病例数字连续两个星期下跌，疫情快速上升的趋势已经得到初步的揭止，但是疫情显然已经扩散到邻近的省市。广西首府南宁市就有报道，已经有应急消毒车辆频繁地进出消毒。南宁疾控中心更加发出警示，说我市近期不断出现输入性病例报告。中共当局一直声称感染人数在下降，一边又开始运动式地防疫，甚至都上门强制小孩抽血，引发谴责和质疑。饥恐肯亚热又叫做鬱公病，主要是由蚊叮咬人传播的，患者多数轻症，目前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因此外界对当局的高度防疫措施存在质疑。美国前陆军研究院病毒研究员林晓旭对此分析说，最主要的就是说，如果它不是人传人的这样一个疾病，你根本就没有必要进行隔离。现在政府要采取这样的一些封控的措施，有没有可能有其他的病原体同时也出来？所以我先说政府有没有其他更严重的情况隐瞒，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行动呢？多谢各位收看希望快讯，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这样各位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更加欢迎你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魏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